美国驻华大使候选人话：中共几乎冇朋友。华为晶片断供，英媒认为迟早面临解散或者分拆。美国官员谴责北京滥用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限制台湾。揭露中共世纪谎言，新纪录片在荷兰首映，获得主流关注。民主已失，民调指超过四成港人想移民海外。美国两名议员致信澳组委，要求推迟北京冬奥会。中俄挑战日本底线，十艘军舰驶过近海海峡。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4号星期日，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个礼拜，美国驻华大使候选人、前副国务卿伯恩斯出席参议院提名会，显示出对中共的强硬立场。他在会上警告说，当前的中共政府是美国的最危险对手，并直言中共政府在全球范围几乎没有朋友，亦都没有真正的盟友。伯恩斯在两个月前获得美国驻华大使提名，而政界对伯恩斯的任职保有很大信心。在今个礼拜的听证会上，伯恩斯指出，北京政府的劣势很明显，他在国际上朋友很少，他们没有真正的盟友。想下，我们有29个盟友，加拿大、欧洲和北约，以及我们在印太地区的多重盟友战略优势，这个是我们的比较优势。他亦都说，鉴于北京对香港镇压，美国不能够在台湾问题上信任中方，美国能够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深化我们的安全合作，我们的责任是让台湾成为一个北京难以破解的问题。他亦都表示，美国不能够忽视北京在新疆、西藏的镇压行动，如果发生暴行或者在新疆有种族灭绝罪行，我们必须大声疾呼。现年65岁的伯恩斯曾经担任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和美国驻北约和希腊大使，他在会上说，现在华府和北京的局面十分紧张复杂，而且后果严重，保持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是威慑北京政府的主要途径。他指出，近期有关北京发展核武的报道令人非常担忧，但是美国的军事和外交体系都比中共有优势，在竞争的同时，美国仍会寻求在符合自身利益的领域和中方合作，议题将会包括气候变化、禁毒、健康和核不扩散。10月23号，英文杂志《经济学人》发布评论表示，由于晶片遭到美国断供，华为公司的未来处于极其危险之中，这间公司很可能会面临解散或者私下分拆。评论指出，如果美国政府持续制裁，华为可能会悄悄地将自己分散，将其工程师都分散到一系列企业当中，或者选择解散。而家华为的销售额和市场份额正在萎缩，而且无法推出5G 手机，公司可能会面临消亡，亦都可能会出现新的公司吸走资本和人才等资源。在去年，华为分拆了一个智能手机品牌荣耀，让它逃避了美国的出口管制。电信研究公司 Canalys 的分析师斯坦顿认为，现在华为的智能手机工程师已经转移到荣耀，在该公司发挥影响。但是荣耀亦都引发了美国政界鹰派人士的高度关注，包括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在内的多名鹰派人士要求将其列入黑名单，并称其为中共的手臂和外交政策威胁。经济学人评论说，这样显示华为阴影下的任何公司都将会很难摆脱指控。在联合国1971年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将满50周年之际，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北京政府正在滥用该条款，阻止台湾参与联合国内的所有活动，这个做法是完全不恰当的。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副助卿华志强在今个礼拜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举办的讨论当中指出，美国认为台湾是国际社会当中一个有价值的伙伴和良善的领 力量，台湾被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之外，让所有的联合国成员都遭受损失。对我们来讲，这样是因为中方不当地使用第2758号决议，以防止台湾的有意义国际参与。这个是让国际社会无法获得台湾提供的价值和贡献的阻碍。华志强指出，目前北京政府一些做法尤其过分。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一所高中提交了参加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的申请，但是因为其网站上关于台湾的名称问题而导致申请资格不被认证。这个是一个鲜明的案例。他说，美国一直积极鼓励各国成员一起共同关注并支持台湾在联合国体系当中所有的有意义参与。前台湾驻日内瓦办事处处长、驻美副代表王良玉指出，北京在联合国体系当中滥用其影响力对台湾施压，并且影响到联合国的其他领域运作。他表示，2758号决议的真正内容只宣布北京政府取代中华民国的中国代表权职位，但没有提到台湾在联合国体系的参与权问题，并没有说他支持北京对台湾的主权要求。他呼吁国际公平对待台湾的国际参与地位，真正实现联合国团结包容的精神。近日纪录片《别问问题》在荷兰纪录片电影节的首映礼上公映，获得热烈反馈。据主办方介绍，影片《别问问题》描述了中共在2001年1月制造天安门危案的经过，以及制片人洛夫图斯在北京追寻真相的经历。这部谈论中共政府编造谎言的电影引发荷兰主流传媒关注。荷兰的主要报纸布拉班特日报和埃因霍温日报都报道了影片的消息。这两间覆盖40万读者的报纸还在报道当中详细介绍了天安门骗局和谎言的危害。荷兰电影节组织者兼导演沃特斯表示，他将这部电影安排在首映礼当中，是因为这个是一部关于中国的好电影。中共政府在2001年高调鼓吹天安门自焚案之后，华盛顿邮报等海外传媒介入调查，对涉案人士是否为法轮功学员表示高度怀疑。2001年8月，联合国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公开列举案件的诸多疑点，并发布声明指，这个事件实际上由中共政府全面策划导演，是陷害法轮功群体的造假案例之一。在此之后，天安门危火事件被认为是中共编造的一场世纪谎言。国际特赦组织工作人员亨格维尔德在观看影片之后说，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在中国发生，如果你所在的国家传媒本身可以造假，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荷兰纪录片电影节的主持人布伊斯表示，别问问题令他印象深刻。他说，我非常喜欢法轮功的核心价值观真善忍。法轮功遭到中共政府的迫害，这样太可怕了。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信仰自由的权利。香港中文大学的最新民调显示，超过四成的港人表示因为香港政治不民主，他们打算移民海外。自由亚洲电台表示，香港人自经历了反送中运动和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之后，就开始了移民海外的浪潮。在受访港人当中，有 42% 的人打算移民，这个是自2019-2020 年以来连续第三年有超过四成的港人想要移民。调查显示，打算移民的港人首选国家为英国，其次为加拿大、澳洲和台湾。英国政府估计五年内抵达英国的香港人可能达到30多万人。受访者表示，他们计划移民的原因主要在于政治因素。很多受访者认为香港已经没有民主选举，不再有民主了。还有些人对港府和高官感到不满，认为香港的人权情况变坏，而且丧失了新闻自由。目前流亡海外的前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成员邵南近日表示，港府现在禁办六四烛光集会、清算香港支联会、迫使公民组织解散等行径都是民主倒退的实例，显示中共不会履行国际承诺。他呼吁各国切实执行马格尼斯基法案，制裁侵害人权的中港官员。邵南说，目前我们只看到美国实施了制裁，我们还在度期待英国、加拿大、澳洲等主要国际社会持份者的回应。他认为国际社会应该从香港过去两年的经历当中吸取教训，明白中共是 对全球安全和国际秩序的最大威胁。今个礼拜，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和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克里斯·史密斯联名致函国际奥委会，要求紧急推迟北京的冬奥会。他们表示，现在中共已经涉及了种族灭绝罪行，而国际奥委会不应该再向他们提供豁免权，让他们举办这样的国际赛事。两名议员在信中说，反对中共的种族灭绝罪行是一个道德决定，而不是一个政治决定。当涉及到道德决定的责任时，国际奥委会没有豁免权。他们呼吁国际奥委会实施道义上的义务，拒绝中共举办奥运会赛事。北京冬奥会计划在明年2月4号至20号期间举行，这个赛事因为中共在人权等多个领域的恶劣行径而饱受诟病。在此前不久，希腊首都雅典在举办冬奥会火种采集仪式时，三名手持西藏雪山狮子旗和拒绝种族灭绝标语的抗议人士闯入现场示威，之后由警方带离现场。10月24号，日本传媒报道说，中俄舰艇在不够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两次途经临近日本的海上要道，这个是史无前例的挑衅举动。而中共国防部就宣称，这些举动是在实施海上巡航的军事演习。根据日本防卫省联合参谋部的声明，在10月22号，有10艘舰艇向西穿过位于南部鹿儿岛县的大隅海峡。东京方面表示，这个是中俄舰艇首次在大隅海峡行驶。这十艘船只曾经在10月18号通过日本本州岛和北海道岛之间的津轻海峡，两处海峡都是仅有3海里为领海，而并非习惯上的12海里。海峡中间的狭窄水域流为国际水域。业界指出，这个是因为在冷战时期，日本政府为美国留出的核武通道，在不违反日本政府无核原则的情况下，让美国携带核武的船只通过。日本防卫省联合参谋部在10月23号指出，日方已经对中俄的船只发起监视活动，现时出动一艘朝武级驱逐舰和阿姆威级护航舰，以及一架喷气式战斗机和 P-1 海上巡逻机，观察中俄船只的行踪。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